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节目，由活在耶稣里事工团队编辑播出。接下来陆尊恩传道为你讲解如何改变生命的福音信息，请你打开心门来收听。
这一刻来到人如何改变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生命改变的大图画。到底从圣经辅导的角度，人是怎么改变的呢？我们相信生命的改变是超自然的，人的本性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如果没有神的介入的话，人是会变，只会越变越坏，越变越麻木，越变越冷淡，越变越软弱。人如果生命在本质上能够改变，是因为超自然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所以圣经辅导在解释人如何改变的时候，跟这个世界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世界不会征召超自然的资源，这个世界是从人已经残破的生命里面去寻找资源来解决生命中的残破。但是圣经辅导是从神超自然的恩典来寻找资源，来挽救一个在残破堕落的罪人。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个大图画。那大图画的前提是，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圣经辅导非常诚实的去看待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这个世界是很坏的，人心坏到极处，谁能测透呢？在耶利米书里面这样说。我们看一下，在圣经耶利米书第17章5到15节里面，给了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图画。在耶利米书第17章第5节，耶和华这样说：倚靠世人，视凭肉体为自己的力量，心里偏离耶和华的，这人该受咒诅。他必像沙漠的灌木，福乐来到他也必看不见，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地，无人居住的碱地。但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他所信赖的，这人是有福的。他必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伸进河里，炎热来到并不害怕，树叶仍然繁茂，在荒旱之年他不挂虑，并且不断结果子。这边有一个人生的图画，这个图画是旷野的干地，在旷野没有水，太阳很热，然后有两种人，有两种植物，一种是在旷野沙漠中的灌木，就是荆棘，另外一种是一棵结果子的树，他们的环境是完全一样的，都是旷野。他讲到荆棘的时候，荆棘他就算领受了福气他也看不到，就算在旷野偶尔有好事发生，他也看不到，他无法享受这个世界的福乐。然后讲到说，那结果子的树虽然是旷野，虽然没有水，虽然太阳很炎热，但是它不枯干。为什么呢？旷野跟荆棘，就旷野里面的果树跟荆棘的差别在哪里？一个栽在溪水旁，一个栽在旱地上，它们的根不一样。对那个旷野的果树来说，虽然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很炎热没有水，虽然这是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他将他的根伸进了溪水旁，有没有？他就有源源不绝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请问，在旷野里面炎热，太阳的炎热对于植物来说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如果有水的话是一件好事，它会繁荣的生长；如果没有水的话是一件坏事，它会结出荆棘跟蒺藜。所以在人如何改变的 课本、学员本、教师本里面都有，像在教师本42页，学员本42页，有一个生命改变的图画，根据耶利米书17:5-15的那个画面，讲到人生有两种可能的发展。首先有炎热在旷野，然后如果没有水的话，会生出荆棘和蒺藜；如果有水的话，会生出果树，结出果子。换言之，炎热并不是直接决定植物生长的形态的原因。换言之，如果我们的生命就像旷野里的植物的话，我的生命像是蒺藜会伤人，还是像果树散发香气，决定我是哪一种生命形态的关键原因，不是我的环境，而是我生命的底部，我的根扎在基督他的生命泉源里，还是我扎根在这个世界里面，插在这里。换言之，我们生命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在环境下会有的反应，而不是环境本身决定了我们生命的本质。那么我们再做个比喻给各位听，如果我上了比萨斜塔，走到顶楼，我的左手拿着皮球，右手拿着玻璃瓶，然后同时从楼顶丢下去，有没有？会发生什么结果？皮球弹起来，玻璃瓶破了。玻璃瓶破了，谁的错？当然是我的错，我干嘛要把它丢下去嘛？但是，为什么皮球没有破呢？因为那是皮球，这是玻璃瓶。有一个男人在外面受了委屈，他努力的成就没有被肯定，他的功劳被别人抢走了，他去争辩，别人不相信他，回到家里面非常的疲累，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挫折，非常的生气。他就想，至少家里还有个太太，我养着她，希望她回到家在门口迎接我，做好饭，放好热水，我今天在外面受尽了委屈。没想到太太那一天也在家里受尽了委屈，然后正在抱怨她的丈夫怎么这么晚回来，然后一打开门的时候，先生脸又不好看，然后太太就生气，你怎么看着我脸色这么臭啊？那两个人一吵起来，就大吵一架，男的一拳就打在了头上。另外一个男人，他被卖了，被他自己的门徒卖了，他被委屈了，他说他是，众人说他不是，他为此人们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把他交在残忍的外邦人的官的手下，把他经过不公义的审判，把他宣判了不公义的审判，把他送在十字架上，羞辱他，剥夺他的衣服，鞭打他，拿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刺进他的头颅。然后当士兵拿很粗的钉子要从他的手穿过去，钉在木头上的那个剧痛的那一刹那，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两个男人怎么差这么多？我从来都不像第二个男人，但是因为第二个男人的存在，我没有资格做第一个男人，因为他呼召我跟随他，依靠他。我们生命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在环境下的反应。如果我们不对付我们内心生命的根源的话，所有外在的调整、改变方法都只是自我控制的手段而已。 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发展技巧，我可以控制我的呼吸，用来控制我的情绪，我可以控制我的思想，我可以整理它，我可以控制我的行为，为着每个不同的人、不同的期待，量身定做一个他们喜欢的样子。我可以为我自己想要的事情，未来大大的改造我自己。我可以改造我的身体，我可以改造很多很多别人对我的观感。但有一件事情，如果我没有改变的话 ，nothing change， 就是我的内心。所以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心先改变了，所有其他的东西的改变才会有意义。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但是我要先对付我内心错误的欲望跟偶像，我要先对付我的不信和对上帝的敌意，我要与神和好。当我的内心重新跟基督相连的时候，我再回来调整我的情绪，事情不一样了。因为我并不是要练习怎么样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是要练习怎么样信靠上帝的供应，直到那喜乐跟平安的情绪从我里面自然的生发出来。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生命改变的蓝图，不是在求控制自己跟控制别人跟控制人际关系，是在求神超自然的恩典能够丰满的临到我的生命中，使我单单用信心与基督联合，依靠他的恩典来生活，活在永恒的盼望里，让我变得更像他。所以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就明白我生命的改变不是我自己的努力，因此没有功德可言，不是我自己意志的斗争，所以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你所得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既然是领受的，何必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那叫做恩典的道路。所以在人我改变的这个大图画里面告诉我们，这的确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这个世界人心的确很诡诈，你会被这个世界打败，你也会被你自己打败。有一天发现你自己脾气也很坏，有一天发现你自己也不端正，有一天发现你自己也很软弱，你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相同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的时候，你会刹那间觉得很绝望。这个世界的确是很堕落的，但是神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赐下了恩典，就像神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开了江河，神将他的儿子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要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他让他的儿子成了人的样式，用人的身体完全圣洁的将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他献上了完美的赎罪祭，他流出了宝血，赦免了所有信他的人这一生、现在、过去、未来所有的罪污，然后将他死里复活的新生命赐给了他们。这个改变生命的恩典是超自然的恩典，是这个世界不能得的，是上帝自己赐下的，所以叫做福音，叫做好消息。因为这世界没有这样子的好消息，是上帝自己赐给我们的，叫做好消息。而基督徒的生活，领受耶稣与他联合，活在福音的盼望里的人，就像旷野里的树，虽然环境很艰难，但是他栽在溪水旁，那个溪水就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就是圣灵借着圣经的话语在我们心里所工作的一切恩典，使我们在面对这些艰难的环境、外在的压力、炎热的试炼的时候，我们可以紧紧的靠着基督，让他的能力、他十字架的能力，借着圣灵的工作，像溪水一样不断的浇灌着我们，使我们在试探中站立的稳，使我们在试炼中还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实来。使我结出生命的果实之后，我还知道这不是我做的，这是上帝做的，所以我没有荣耀，我不必自高说你看环境这么恶劣，我还有这么大的成就。没有，我没有成就，我越是结出果子，我越明白我生命的本质原来是要变成荆棘的， 但因为我今天有了基督，结出了一切果实。当你看见我生命结出美好的果实，当你看见我生命改变，当你看见我开始变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时候，我跟你说，感谢主，我生命的本相不是这样的。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今天能够这样，都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我信靠他。那个叫做生命改变的图画，这是神赐给基督徒最特殊而宝贵的礼物，让我们不要丢弃这个礼物，让我们不要有了永恒的盼望又活得跟这个世界一样，让我们不要出了埃及就在旷野里面变成了荆棘。我们拥有最宝贵的就是基督自己。所以一样，当基督徒的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反省，我生命本来正常的情况是会结出果实的，怎么搞的种下去的是好葡萄，生出来是野葡萄呢？怎么搞的我的生命应该要结出果实，结果变成荆棘呢？怎么搞的我生命已经是新的生命，可是我此刻我又开始发脾气，我又开始骄傲，我又开始嫉妒，我又开始纷争，我又开始扰乱。我想用神的话来安慰我们，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就不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失败会光照我们此刻的光景，我们正在远离基督。问题并不是我没有把事情照顾好，问题并不是我自我控制没有早早做好，问题是在我没有把事情管理好的之前，我的心已经远离了那活水的泉源。我到底要检讨我生命的问题根源在哪里呢？你永远可以挑出你什么东西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但是最深最深的原因是我的心里面没有完全依靠基督。所以我们可能会建立很多虚假的果子。虚假的果子是一件蛮恐怖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课本里面提到一个例子，蛮恐怖的。如果你进到果园里面去采果实，那看到一棵很漂亮的树，叶子很繁盛，上面结着金黄色的果子，有没有？然后你走过去一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原来那个果子啊，都是工厂做的，然后用小东西把它挂在树上。那个树上就很漂亮，结满了果子。那个工厂做的不但很漂亮，还喷了香水，还可以有香气。但是你进去一摸的时候，那个树啊很脆，折一折全都碎烂掉了。那是一个枯干的树，可是上面挂满了金黄色喷的香气漂亮的果子，那是什么？那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跟教会的光景。我们每件事都很像基督，唯独就是一件事，我们没有基督。那个是教会最深的悲哀。我们凡事都符合基督徒生活文化伦理的标准，但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那个超自然的恩典。这个是我们真正需要悔改的地方，不是把我生命中的那些不好的地方全部都给修理干净了作为我生命的目标，而是把我生命的本质重新跟基督相连，然后让他来决定我生命真正的时间表，什么时候按时候结果子，不要在人面前做出一个完全符合基督徒道德规范的东西，而是要用信心，用孩子般的信心，承认自己原来无能为力，要在基督的恩典里慢慢的按照上帝的规律来长大。所以在这个大图画里面告诉我们，当我的心与基督相连，即便环境压力很大，环境的压力不但不会压毁我们，反而让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实。在旷野里面，炎热并不是伤害植物的，因为如果植物有水，它会长得更茂盛。但是当我们的心远离基督的时候，我们内心天然的各种恶欲就会在压力下自然的显露出来。暴露的并不是一个我们做错的失败，暴露的是我生命原来的本质。所以 并不是你结了婚以后你的配偶把你变成一个更糟的人，是你结了婚以后你的配偶把你原来比较糟的画面暴露出来，是你把你生命中的黑暗带进了婚姻中，不是你的配偶把他的黑暗灌注在你的生命中，是你们两个人生命中都有黑暗，然后你们进到了亲密的关系，你们互相成为对方的炎热，然后你们互相暴露了生命中的荆棘。所以当荆棘发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你可以透过你的挫折跟失败的时候看见你内心最深的状态。哦，我刚才大发一顿脾气，讲了不该说的话，不要光想说我怎么样不要再发脾气，怎么样下次发脾气的时候讲对的话，而是去问神，主啊，我怎么了？我内心深处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会发脾气呢？去求神在我的内心深处来改变我。后来有一天我明白了，啊，这件事我还没有完全交给基督，这件事我还太过依赖他，超过了依赖上帝，这是我真正要悔改的内心的根源。求主帮助我相信主的恩典是够我用的，让我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抓住基督。其实不是，是让我抓住基督，所以甘心的把我手上的事放下来，后来我就不生气了，我就在这个软弱跟这个罪上经历了改变。后来一样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看起来忍耐的多，轻松的多，喜乐的多，那个改变是超自然的，是因为我用信心抓住了上帝的恩典。所以让我们从这个大图画来思考说，我今天在什么状态底下？我现在是在果树的状态跟杂鱼溪水，还是我现在在荆棘的状态底下，在旷野的环境里面经常的抱怨？我在果树的状态底下，我常常感恩，我不觉得那个炎热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不觉得旷野是最大的问题，我不觉得食物少一点淡薄没有滋味是最大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神与我们同在是最大的福气，然后他赐给我永恒的盼望，所以我的心会常常的感恩，常常的赞美，即便环境非常的不顺利，即便人们对待我非常的不友善，即便孩子们一直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期待的进度，但我知道耶和华与我同在，他是我的安慰。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将那又极大又宝贵的恩典赐给我们，就是将你的儿子耶稣自己赐给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要来到他那里白白的支取。天父啊，求你赦免我们，因为你将那生命的活水赐给我们，我们的本性还是与你疏远，我们还是常常忘记你，我们的信心很小，我们在一些事上相信你，在其他的事上完全的不相信你，跟外邦人一样。恳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抗拒了你的恩典。恳求天父让我们重新悔改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在我们心里工作，你一定会带领我们完全的悔改，让我们能够用真实的信心去依靠那天上真实的恩典，使我们不再像我们从前的样子，当患难来的时候，让我们的心紧紧的依靠你，当试探来的时候，让我们深深的敬畏你，当我们的挫折和软弱来的时候，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找到安息，让我们记得我们只要有你，你在我们的船上，我们不必惧怕，你会带我们走过风雨浪，你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安慰。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